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讲回全球股市下跌，今次对香港的冲击比较轻微，甚至乎有些人说好像事不关己那样。到底香港为什么会独善其身呢？资深财经新闻工作者颜宝刚在他的《正经年代》专栏呢里面就这样讲的，他说上个星期初的环球股灾出现了87年股灾之后另一次黑色星期一，日股周一单日急跌 12%， 创1987年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而紧接的欧股、美股都出现了明显的负压，道指跌了1000点，纳指收市仍然跌超过 3%， 市场一度揣测联储局需要紧急减息半厘。今次股灾触发点是日本央行出乎意外地加息，令到日元利息差的交易拆仓，加上美国就业数据不理想，加深了经济衰退的忧虑，双重打击触发了金融市场的震荡。回顾翻以往市场大跌造成的破坏性影响，极端例子包括1987年的股灾、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和长期资本管理 LTCM 破产，还有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历史从来都不是完美的，如果和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以及2008年雷曼倒闭引发的金融海啸比较，今次的金融危机更加好像1987年全球股灾，而不是另外两次灾难。回顾1987年美国股市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标普500指数在当年10月份的黑色星期一下跌超过 20%，但随后在联储局向银行系统注入流动性资金，而经纪商亦都没有出现违约，当局亦未见有紧急减息，市场两年之内收复了所有的失地，美国经济亦都安然无恙。万幸的是1987年的股灾只是对市场本身造成了冲击，市场上涨然后下跌，实体经济没有受到伤害，而今次股灾带来效应亦都同1987年相似，全球股市经历一轮急跌之后好快就收复返大部分的失地。然而更多人想思考的问题就是2024年的今日，美国以至全球经济是否可以同过往一样避免衰退。看回历史数据，美国近40年曾经出现了四次经济衰退，包括1990年、2021年、2008年、2020年。无独有偶，当两年和十年期债息由倒挂转到复常的时间点，都是经济陷入衰退的前奏。就算因新冠疫情突如其来引发的那一次亦都没有例外。今轮长短债息倒挂开始在2022年7月至到今日已经超过400日，直到去年第三季差距扩阔到-1.3厘才掉头，上周已经缩回去大约-0.125厘，一旦转正亦都就是衰退降临的时候。值得留意的是，如果越来越多人认同美国经济前景暗淡，衰退恐将加速自我实现，股市或者难独善其身，特别是近日当地银行体系出现美元严重短缺，代表流动性亮起了红灯，发生危机的可能性仍然不容抹杀。 值得注意的是，环球股市早前因为日元拆仓潮触发了巨震，避险情绪一度高涨，日股星期一单日急跌了 12%， 紧接的是欧股、美股都出现了明显的负压，纳指收市仍然跌超过 3%， 但是港股和 A 股结果好像不关他们事一样，恒指象征式跌了200点。到了星期二，股市大幅度反弹超过一成，港股却反其道而行，全星期计恒指周五就录得3连升，收复17000关，全星期计累积升幅 0.85%， 去到144点，而且跑赢了亚洲区主要的股市。这个是否代表了港股就出现了传说中的东升西降呢？值得注意的是，与港股相比，内地 A 股表现得更加不争气，沪指全周计仍要暴跌，至今还未重返2900点的关口，星期五两股交易额更加跌至近两年的最少，而沪深股通由年初计到今日更加累积由净吸资转为净轻微走资，反映了内地投资者和外资对吸纳 A 股热情欠奉。所谓东升西降，可谓是当前中港股市投资者最想知道的事。在过去金融危机，港股由于流动性强，资金又自由进出，加上当局甚少施加好似限制沽空的反市场行为，当全球股市出现抛售潮，港股往往是新鲜事足，成为被资金抛售的对象，甚至很多时是外资首先沽货套现，再到其他市场补仓，因此港股才有 ATM 提款机的外号。就在1998年金融风暴、2000年科网泡沫、2008年金融海啸都是屡见不爽的，但是今次环球股灾，港股就变成了置身事外。瑞银认为，即使近期美股、日股出现大调整，资金仍然未能够大规模翻翻中港股市，反而倾向了投入印度，因为看好当地能够成为第二个中国。投资者仍然等待内地推出更大规模刺激政策和措施，尤其是在拯救房地产市场，相信要到这个时候资金先有机会重投中国的市场。摩根士丹利亦都指出，中港股市不太可能成为投资避险的天堂，特别是内地宏观经济和全球不确定性上升夹击之下，成为吸引外资主要的障碍。即使中国和其他市场的关联性低，但是投资者仍然采取相对审慎的态度，因此不太可能成为投资者的避险天堂。港股在2019年前是主要国际金融中心之一， IPO 上市多年排名全球第一，但近年股市走势就和国际市场变得不接轨，美股、日股在过去一段时间持续攀升，标普500指数依然高企，日经指数在一个月前亦都突破了40000点的关口。然而港股走势就大幅落后，恒指连跌4年，创有纪录以来最长的跌市。今年虽然攀升到19000点以上，但高位到20000关距离不足400点，不过转眼之间又重回16000至17000点附近。恒指现在的水平和去年底比较，变化其实不大，但是对其他主要股市相对亮丽的表现，亦都难怪投资者为什么会对港股失去了耐性。那到底是哪个边缘化了港股？正如上文提到，港股仍然有资金进出自由，监管机构亦未见施加太大的限制，但是现在港股最大的问题就是欠缺流动性，因为政治特别是地缘政治变化 外资基本上已经缺席香港市场，目前仍然在香港管理的外资大行其实只是做内地资金的生意，而最近亦都不得不因为内地经济欠缺理想而收缩了规模。这个更似是一个半杯水的理论，你可以说中港股市成为资金的避风港，但是很难期望资金因为外围不稳定而掉入。相反，现实的是港股已经被边缘化，对外资来讲已经是一个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金融气象，或者恒指跌至一定水平，资金会趁机入市博反弹，但期望资金会大规模地重新投入显然是个不切实际的想法。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中共智库发文提倡大湾区一体化，有受访市民感到恐惧。中共社科网上月发表有关打造粤港澳大湾区 2.0 的文章，建议粤港澳三地统一货币证件，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委员会，加强统一领导等等。文章上线几日就被下架，有市民向本报记者表示感到恐惧，因为仅余的中港界限将会完全消失，冲击香港金融市场体系。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街头受访者表示，一国两制本身有它的目的，当初香港主权移交的时候，香港实行资本主义，中国大陆就实行社会主义，这个是两个不同的意识形态。假如粤港澳一体化，他认为或者会影响香港独立的地位，因为香港有很多制度和大陆不同，有抵触的地方，例如税制、法律和司法制度，将引起香港市民和外国投资者的忧虑，冲击香港金融市场体系。他认为由于香港有司法独立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外资才会投资在香港。他担心假如粤港澳一体化，是不是意味着需要加税，香港的资金源和社会福利这些和大陆共享，或者会令港人反感。他理解基本法只是定名50年不变，最终香港都会交还回中国政府，所以他希望中共政府能够处理好意识形态不同底下的问题。他又认为香港目前已经变得大陆化，因为有越来越多大陆移民和大陆品牌进驻了香港，小红书、微信这些社交媒体的软件亦都日趋普遍。咦，记者可能采访到高人哦，他的讲法是十分专业的，可能是一位专业人士，如果讲名出来可能有些人会认识。咁记者采访另一位女士，她说湾区一体化的新闻对她来讲带来了恐惧感。她说现存仅余的中港界限将会完全消失，令到香港失去了本土的优势，被大陆同化。她忆述1997年主权移交的时候，很多香港人以为香港有一国两制，但是想不到的是香港会变成今日这样，是中港一体化。他说坦白讲，他已经不懂得用语言来到表达这种恐惧了，感到缺乏安全感，香港变化很大，如果香港失去了独立货币，港人原本的财产都一定会受到影响。他担心港元 或者会跟随人民币一起贬值。他甚至认为香港现在仍然有一定的独立性和自由，但是预计最终都会失去。他并指出香港人已经享受过自由很多年，不会喜欢一个好像中国大陆一样的香港。他虽然不会移民，但是身边很多朋友都移民，或者将港元兑换成外币，特别是有小朋友的家庭，他们不想留在香港发展。中共智库中国社会科学院在7月30日在他旗下中国社会科学网发表了题为《加大制度型开放创新，打造粤港澳大湾区 2.0 正当其时》的文章，是出了所谓的荃湾一政，即是政策和政治，荃湾一关，即是统一了关口，只有一个关口，荃湾一币，即是发行大湾区货币，统一货币，同埋荃湾一证，即是统一发放大湾区身份证啊，甚至系旅游证件等。仲建议设立中央粤港澳大湾区委员会，集中管理大湾区建设事权，将粤港澳边界北移去到湾区同大陆边界，统一货币，唔再发行同埋流通三种货币，改为采用湾区离岸人民币。哇哇哇，这个是很明显的一次夺权行为啊。所谓成立中央粤港澳大湾区委员会啊，这个构思即是组成一个新的地区政府，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地方诸侯，而很显然香港人是无权参与甚至过问中共的政治事务，这个很明显是一个对香港人的另一次政治迫害来的。另外再看多一则资讯，海关打算年底推出粤港澳海关通关资讯平台，类似这些这样的措施，是不是证明了现在的政府已经是朝着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这个融合方向前进呢？消息指海关关长何佩珊向传媒透露，今年首七个月海关共查获了 1.1 万宗私烟案件，检获接近3亿元私烟，市值超过 12.8 亿，共有 10,494 人被捕。另外海关计划在今年年底推出粤港澳海关通关资讯平台，俾市民可以即时掌握三地的人流同埋车流状况。何佩琼在接受报章采访的时候透露，海关正是筹备推出粤港澳海关通关资讯平台，以便利市民通关，届时市民无需登记即可使用该平台实时了解通关人流的情况，从而避开人流快速过关。该平台将会提供三地海关的公告、法规和案件查询的功能，提醒市民不要误堕法网。平台预计会在年底前上线。他还另外提到，今年首七个月海关共破获 11,032 宗私烟案件，拘捕了 10,500 人，检获了近3亿支私烟，并在海关侦破了超过 9,600 宗旅客违规携带免税香烟的案件，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了 88%。 他形容这些私烟活动的出现是趋于游击化和零散化。海关今年4月拘捕了3名售卖白牌烟的士多和报纸档的负责人，法庭亦都第一次对白牌烟仓库案件判刑，其中一名被告因为管有680万支白牌烟，被判处14个月的监禁。何佩珊认为相关行动和法庭的判刑已经对不法分子产生了一定阻吓的作用。啦啦啦，这些不是就是特区政府聪明的做法和操作咯？ 大幅加烟税，造成了两地商品价格的差异，黑市的形成益了哪些人？养购自重就是今日政府官场的文化来的。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今日我哋嚟睇一睇香港人而家嘅心理同埋精神嘅健康，为呢个社会把把脉。有消息指26% 留守嘅长者患有中度或者以上抑郁症，近三成以上都唔愿意求助。有团体呼吁地区社福机构需要嘅时候介入。近年香港出现咗移民潮，不少长者和子女和他们的亲友分隔两地，有非牟利组织经纬青年商会就公布了最新的调查，显示有 26% 受访的留守长者怀疑出现了中度或以上的抑郁症状，有三成的长者不愿意求助。商会建议政府加强对长者医疗服务和社工资源，地区社福机构在需要时要介入，并提供更多元的支援服务，邻舍亦都要发挥守望相助的精神。哇，26%即是超过了四分之一的，四个老人家里面有一个就已经是属于中度以上的忧郁。咁样中度以下的忧郁会不会又是另外那26%呢？冧落都几严重，仲有三成的老人家是不愿意求助，这个是因为他们性格坚强啊，定是社会福利支援不到呢？值得大家思考。问卷在今年6月至7月期间进行的，面对面形式成功访问了112名年龄介乎60到96岁的长者，他们都是有子女移民的留守长者，平均年龄是 74.3 岁。结果显示，当中近半数受访者的子女已经全部移民，大约有 26% 受访者怀疑有中度或以上的抑郁症状，有六成受访者评估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为一般至差，有 50% 认为自己的精神健康状况一般至差。当中有 33.9%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不愿意主动寻求外部的帮助，而只有极少数会向邻居和政府部门求助。主要的障碍包括难于启齿占了 47.4%， 不懂得寻求社区支援占了 18.4%，以及认为政府这些社区支援不足占了 18.4%。 有 46% 受访者表示子女已经全部移民，27% 受访者形容和子女的关系是一般至不好，有 21% 受访者和海外子女接触少过每月一次，有 34% 和香港的子女联系少于每月一次。受访者最需要的三大服务依次序是医疗保障占了 48.21%， 生活照顾有 20.5% 和社区支援占了 18.75%。受访者普遍认为政府提供的支援服务充足性是一般，平均评分是3分，满分是5分。而子女移民未满两年的长者，相比子女移民超过两年的长者，更加觉得日常的支持， 医疗保障和社区支援不足，曾经接受社福机构提供好似家居清洁、陪诊、送饭、文娱等等服务的留守长者几乎全部占了 97%， 都认为会对他们心情和情绪有所改善。经纬青年商会会长梁子林就建议地区组织要主动识别隐蔽长者，鼓励他们外出参加中心的社交和兴趣班活动，并提供适切的生活照顾和专业辅导。政府应该增加社工资源，比个案联络更加频繁。楼宇应该增设邻舍友善计划，发挥守望相助的精神，特别是要主动关注独居的留守长者，即是独居老人。是的，讲到独居老人，最近啱啱爆发了一宗相思命案，都是老人家来的。个母亲80多岁落不到床，个仔60多岁跌倒死了在屋入面，到个业主收不到租，上门拍门才知道两条友已经死了。哎，真是人生的不幸，引起了香港社会的舆论。所以这个商会会长的建议应该同时 apply 在这些独居老人或者叫做双居老人的个案上高，那就功德无量了。另外有一单消息等我一看下去吓一跳，有80%工厦的居民曾经中暑啊！哇，80%住在工厂大厦的居民中暑。大家都知道工厂大厦开头只是开工厂的啫，他将它改建成为劏房之后就给人住。有80%住在工厦的这些人曾经中暑，即是说5个之中就有4个中暑，那容乜易搞下搞下全部都中晒暑的。哇，这个是很大的一件事来的。搞下搞下搞不好的话，如果天气再热一点，用乜易个个都焗瓜晒的。最近葵涌劏房街坊会和低碳上床坊公布了最新调查，发现天台屋的最高室内温度比室外温度高出了 6.2 度。而超过80%的受访工厦街坊曾经出现中暑和不适的症状，团体建议将气候适应措施纳入政府的劏房最低标准，要求业主制定相应的隔热、通风和制冷措施。调查在今年7月在葵青区进行，除了量度不适切居所的温度之外，亦都用问卷形式访问了不同类型的住户，收集他们在酷热天气底下的症状，包括口干、小便减少、头痛、头晕、作呕、大量出汗和抽筋、体温过高等等这些中暑前期或者中暑的症状。团体透过分析温度、湿度和风速，评估出所居的热压力，发现所有参与调查的居民录得体感温度比起室内温度平均高出了6度，已经达至极端警戒的级别。这个极端级别是指体感温度达到33至39度，而该调查录得的是38.2度，更严重的是在极端天气底下最恶劣的情况。天台、平台和阁楼劏房的用户录得的是 42.8 度，属于危险的级别。危险级别是指体感温度去到40到50度。调查结果显示，高达 85.7% 的工厂劏房住户曾经出现过中暑的症状，属于众多不适切居所的冠军。其次是一般劏房，有 71.4%， 和天台或平台住户 54.6%。 不适的比率最低的劏房屋型是社会房屋，即是组合屋，只是得 42.9%， 感到中暑。鉴于去年施政报告建议成立解决劏房问题工作组，并订立一系列准则 来到取替劣质劏房。团体建议政府将气候适应措施纳入劏房最低标准，并要求业主制定相应的隔热、通风和制冷措施。如果未能够符合标准，相关的劏房应该被取替。短期方面需要改善隔热材料，安装节能冷却系统，以及增加绿化设施等，来到降低热量和吸收热量。中长期的措施方面，建议政府应该制定针对酷热的建筑规范，确保劏房能够应对极端酷热，并推行财政援助计划，支持业主进行改造工程。另外，团体亦都建议中电为劏房户提供电费资助，关爱基金亦都应该重推一笔过的低收入劏房住户津贴，资助有需要的家庭添置节能的电器。如果以上的建议都被采纳及实行的话，真是皆大欢喜了。讲到这里，我们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